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我们之前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问来宾说，你们会怎么去介绍自己？然后会问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职业在台湾都算特别跟少数。像上次访问他是剧团的创办人，那谷子你会在对外的时候怎么做自我介绍啊？
其实我也是每次都为这个问题有点困扰。其实大部分如果我之后不会再跟他见面，或是我们只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他如果问我说哦，请问你在做什么，我就会说哦，插画家啦，画设计啦，就是一个大类群的方向去切入，就不会讲到漫画家这么细，除非他要硬要问的话我才会讲。像我上次去逛百货公司，可能我在看那个什么 SK2 保养品的时候，那个柜姐跑过来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时间可以来这里逛百货公司？
管太多了吧。
对对对，其实他都蛮喜欢问这个。就是当你在平日的时候，或是在一个其实好像不是一般上班族可以出现的场合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说，那你是今天放假吗？今天休假吗？还是今天下班了吗什么的。然后问到这个工时的问题，你就好像只能说，没有啦，我在家上班。是哦，那你都做什么？然后就会一直往下切下来。那我说设计啦。是哦，设计什么？就是我没有很想回答那么细，但他会一直往下切切切切，切到最后只能勉为其难回答说，漫画啦。然后说，是哦，我有认识我的什么亲戚的朋友。我上次遇到一个柜姐，她就跟我这样讲，就说什么她老公的表姐也是漫画家，然后他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围着他，然后跟他要签名之类的。
这么红的漫画家。
对对对，其实后来我就想说，他到底是谁？然后后来他
会很想知道。
对对对，其实后来他有帮我问，因为他也忘记了，所以他跑回去问他老公，他就现场打电话问他老公，老公，你上次那个你那个表姐叫什么名字？然后反正后来终于问到的是谁，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一位少女漫画家，然后其实是我小时候也算是认识的漫画家，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种台湾的漫画的少女月刊上面会连载的作者这样。
所以是比较年长的。
就是我可能要以辈分来说，是我的上一辈，上一个世代，我小时候看的漫画家这样子，然后就真的蛮，我自己也听过蛮有名的，然后说对啊，就变成说有一个话题可以闲聊，就继续往下切下去。对，但
这个柜姐也蛮厉害的，我觉得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身边有认识漫画家。
就是刚好身边有认识亲近的人，所以他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不然我大部分停留在设计这边就可以停止了。对对对对对，我说顶多再往下切一层，就是插画啦，那就可以停止了。对，
好像是因为插画家在台湾应该算是比较主流一点。
比起漫画家来
说，比起漫画家应该
就有很多可以想象的方向，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你就是画图赚钱啊，有一个比设计来说又更明确是图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还有人在往下切的话，会切到另外一个层次，说是哦，那你是画图文吗？那有没有粉专之类？那又是另外一个陷阱题。
陷阱题。那假如说今天是要去一个很社交 party 的场合，然后在那边可能就遇到比较聊得来的人，那在深入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过这种经验吗？就是讲说你是漫画家，那大家大部分会在提出哪些问题？可不可以看你的作品啊？然后或是什么？
如果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通常就是你已经大概知道会有来的人是谁啦，所以如果是同圈子的，我就会愿意讲，或者说通常你讲作品，如果他看过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就他不太需要解释这个。应该说如果是正式的场合，他们通常也都大概比较对这个东西比较了解，或是说同类群的男大概都是一样是漫画家或是一样做相关产业的人。像之前有被邀请过类似的，可能是瓦抗，那时候有一阵子我算是他们的就是品牌的一个
代言吗？
也不算代言，应该就是推荐的产品这样子。有做一些业配广告合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他们年末的时候已经办了好几年了吧，就会邀请一些他们合作的作者啊，就是不限于漫画家，就是插画家，然后可能设计师、摄影师都可以，就是他们认识的人，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吃个饭，然后办个餐会的感觉。那个场合就是你就是知道这边来都是设计类群的，所以你不会特别 警戒说你不能够说出你是漫画家的人。啊，奇怪，漫画家好像是好像不能
说
出来。说
台湾
这
艺术创作者都很像混血人，就是没有办法不突入，
很像蜥蜴人吧？
对，会被人家怀疑的。说，哎呦，你这个做这个好难懂哦。
因为像你自己也不会说你是。
对啊，我就是我自己也会讲得很模糊这样子，就确认说他有时间理解我在干嘛，
啊、
我才会试着跟他深聊。
因为我刚刚有听、啊、听到说，就是有插画家，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创作者的那个聚会，
对对对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类似像图文作家，然后画图的这类型的创作者嘛。
对对，都算，就是算视觉艺术类型的。
嗯、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现场大家的氛围大概是长什么样？
哦，
就大家会是比较会是很外向的人吗？
嗯，也没有特别外向，但是主办方还蛮，就他都会办一些破冰游戏啊，其实就是
哇，
破冰游戏五个小时，因为大家真的太难破冰，大家很闭塞。
就是还是会玩一些画图人可以参与的游戏，例如什么画图接龙啊，就是给个题目、
哦、
然后大家就是可能画三十秒画接下下一个，然后最后一个人可能要猜前面画了什么，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破冰的是有画图的元素在里面。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避暑、欸、就是大家还是会愿意聊，因为比较像自己人的圈子的场合，即使你们不是漫画家，但是可能都插画或是设计都还是有话题可以聊。那最常开场的话题就是社群流量怎么经营这种手万用的问题、哦、就是大家都算是一种 KOL 或是一种经营创作的人，所以其实这个话题永远都有共鸣，永远都有可以交流的地方这样子。
哦哦哦，因为像我在想象，我觉得像可能漫画家或是插画家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在跟自己工作，
嗯，
所以工时是很长的吗？
我自己的话就工时很不固定啊，等于说就是责任制嘛你画到完交了才算结束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哎。漫画家的生活会长什么样，就包括我们的印象好像都是以前在动漫画里面会看到那个老师一直被编辑催稿，
对，然后我们要坐在那种像榻榻米，然后就是合适的房间，然后上面有摆个暖桌，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在暖桌那边画，
有点
蹲着画
这样，
对对对，然后旁边有那个编辑说你到底要什么时候交，
对对对对，然后男生就有胡渣，女生就是把头发扎起来，
不然就在头上戴个贝雷帽那样子，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昭和漫画里面的场景这样子。
那现实生活到底会是长怎样？
关于这个我觉得日本漫画家有吐槽过，我觉得蛮好笑，就是他们在吐槽说大家印象中都是刚才我们想象中那个画面，
没错没错，
可是现代的日本的漫画家其实都电子，也是电子作画越来越多了，所以等于说他们的台面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什么 Wacom 系列的那种新、啊、就是那种绘图荧幕或是平板，然后就旁边全部都是电子设备、嗯、然后可能助手也是远端工作，所以可能那个房间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像电竞选手的那种房间一样的地方、啊、然后可能书上就很其实还是有很多书架，但是那个氛围已经不是我们幻想的那种怀旧的昭和风味，而是就是现代人的工作室，就是现代的影像创作者的工作室。
对，这完全可以想象，
我想象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自己的工作室也就是长那样子。
对啊对啊，其实像有些漫画家会拍自己的 YouTube， 就是他们会在 YouTube 上传自己的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现代的漫画家愿意上传 YouTube 都是我刚才讲的那样，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现代人的高科技的生活的房间、嗯嗯、然后他就是在那个绘图荧幕前面这样子画画画画这样子。
因为像以 T 子为例好了， T 子他是现在出了两集、
嗯、
那在制作这每一集的那个过程中真的会有所谓的编辑来跟你催稿吗？还是
有啊
那会是怎么样进行啊？我这、
就是、
这个很困惑
但是我觉得催稿这东西好像被大家浪漫化，我觉得是因为那些藤子不二雄跟那个手冢治虫他们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搞得好像很有点
可爱，
有点可爱，但实际上应该不是那么可爱的东西
太棒了，
其实就是单纯的甲方跟乙方，
对对对，你现代化来说就是单纯就是有人在催你搞这件事情怎么会浪漫呢？
可是因为可以催就代表可以拖啊，你懂吗？我觉得他可爱的点是在这里、就是、
但那个拖是因为他们事后都已经事隔我们大概三五十年，所以后面来看就好可爱的那种关系、喔、但是
或者说我们这种离漫画产业很远的人会觉得很可爱
哦，对啦对啦，
但其实应该是压力蛮大的。
对啊，其实我自己拖也不好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其实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对方也觉得怎么又没办法收到他应该要收到的东西。对啊、嗯、而且他其实等于说这是一层一层的关系，等于说我拖他稿，那个编辑他收不到稿，那他回去之后可能又要在他们的什么版务会议上面被骂说那你为什么这本书都、
哦、
就是当时规划的时候、
哦、一层一层的，
因为其实出版社的规划是一年为计算，等于说今年已经2023年要结束了，他已经该规划明年要出版的全年的书了，所以每个月有每个月该出的书是已经规划好的。
哎，那这样子编辑会去规范你要画的内容吗？或者说他会跟你讨论作品内容吗？ 还是会是以你 100% 的输出为主、
主要应该还是依赖我个人的，因为应该还是漫画的性质，因为如果是日本的话、他们那一种比较商业体系的话，他一定是会要求说要符合商业走向为主。对，甚至现在有一个体系是那种轻小说改编漫画，就是他是拿找原作题材然后再委托漫画家去改编，那这样的话会以服务原作跟服务商业性取向为主、等于说漫画家会比较像是作画的角色，
他是一个比较算是画工，
对对对对，就是帮忙提供画技。那这个工作其实在台湾有算代工，就等于说台湾有工作室是专门接日本的轻小说委托的案子。
哦，真的哦？
对 对, 對，其实还蛮多的，其实在日本发展的台湾人比想象中多，或者说在日本的产业，但他虽然留在台湾画漫画，但是他的产业是跟日本连在一起的。等于说他是接日本那边发下来的案子，然后他就进行就是类似有点代工的感觉，然后把因为等于说有原作，所以你只需要负责画技的部分的话，比较不会有文化跟语言上的问题。
是是是，
对对，所以你就画完之后，那他们觉得 OK， 然后再拿去就是做修改。其实已经有动画化的例子啊，像有几部我就不讲名字了，反正有几部轻小说改编的漫画，然后现在已经在日本动画化。对，那名字上面其实打的名字是台湾人的名字，就是
他们
的
那个画师，
对对，画的工作室跟他们那个画师的名字这样子。
有时候看到片尾曲的时候，会有一行全部都是三个字的。
对对对，其实动画台湾的动画师参与日本动画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就是说中国人也是啊，台湾人也是，就是日本动画产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比例这样子。
哦，我完全不知道哎、
有时候最近之前有在片尾有刚好看到几个名字。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因为我刚听起来啊，会觉得说他这个就真的是完全技术的部分，创作的部分相对来说会很低，他们
也会有，就是你分镜是他们拿到稿之后，就是拿到原作之后，他们按照原作内容再分成分镜，然后分镜再过、再提上去，然后过审，然后再接下来完稿，所以他还是有一来一往的工作。
哦，很复杂、
对对对，他其实是个蛮复杂的分工体系，他等于是参与了一个蛮精密的分工这样。但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个人的输出当然会比较少，但我回到我刚刚的话题，就是我自己的作品是我个人的输出比较多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的性质，它是我自己放在网络上，然后被挖掘出来变成一个连载作品的模式，所以它本身是仰赖于我个人对于这个主题的感受跟我对这个主题的发想去进行故事。但如果是日本的话，他们有更多的模式是合作模式，等于说是有可能是编辑提了一个企划，例如说哦，因为现在异世界跟什么什么题材很流行，不然我们把这两个就是组合在一起，我们推出一个在异世界吃饭或者在异世界旅行的主题，那我们找个漫画家来画，然后我们再从头到尾生出这个企划来，等于说是有人主导然后去生出这个漫画作品。但也是有那种像我刚才讲的，在日本网络上发表作品，然后被编辑挖过去，那以他原本的故事为主导线，然后再去发展故事下去的作品，就是有很多种模式啊。
所以谷子你自己就是属于是在网络上先发自己的作品，
对，
然后被台湾的编辑给看到，
就是才变成说，那我们以规划成为一本书的目标前进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啊？其实就刚毕业的时候啊。就是我开始画、大概一二画左右，到画到第二画左右就开始有编辑来问说有没有兴趣出成一本单行本这样子。那其实同个时间刚好日本那边也有在问，就是他算是蛮幸运的，我那时候也特别请人翻成日文，然后放在网络上，就是日文的网站上面，然后那时候就有个编辑，就日本那边的编辑问说哦，有没有兴趣在日本出单行本。那因为那时候已经跟台湾的出版社接洽了，所以我就请台湾的出版社跟日本出版社，就是以出版社的形式去对接。
啊，好方便。
对 对, 對，就我就不用，因为他那时候写信给我的时候问我说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根本就不会讲日文，打电话
太
恐怖
了
吧。对啊，就是、对，我可能日文只到书面看得懂的程度，但你要我直接跟一个编辑用日文沟通，我觉得太困难了，
而且
这
是商用日文，因
为没什么效果。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出版社那边其实有点类似当你的经纪人的状
况，对对对，代理的状态，就是等于说他们是以出版社对出版社然后来进行版权代理的工作。
哦，很赞。
但其实中间会有一个他们其实中间又请了一个第三方的机构，他就是版权代理，他就专门做书跟书之间的版权代理，他叫太太本屋。所以说他专门做日本书引进台湾跟台湾书引进日本的一个中介的机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三方就是互相就是处理这本书在日本的出版，所以我就不用参与这部分。不然的话，如果我没有加入台湾的出版社，可能就是我自己要跟日本出版社 沟通我觉得太困难。
是
是是 是, 是。那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画了吗？还是在更早之前就开始画了？
你说画原创漫画吗？
对啊对啊，就是自己会把自己画的东西丢到网络上，因为一毕业就有被出版社找，所以一毕业其实就已经算是可以自称漫画家了。
我其实对漫画家这个名称一直蛮心虚的，一直虽然我现在出了
到现在嘛，
对对对，但我现在出了两本，但是因为我刚才跟你们一样，我的幻想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昭和式的幻想，
是是，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经历过那个感觉，好像就不是漫画家。但我当然知道现代已经有现代化的做法，甚至我到后来也知道说日本的漫画家现在也很多都是线上远端或是都是线上作业，所以其实跟台湾来说，我觉得我们的隔阂越来越小。早期的时候台湾漫画家跟日本漫画家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在于规模没办法那么大，因为像日本他们那种商业漫画其实都要非常非常多助手，它就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产业。
嗯，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它大概会长的就是卡通里面看到
的。对对对对对，早期的那个感觉。但是台湾的话，我们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当助手，或是就是那个精致跟品质，
这个产业还没成熟。
对对对，其实一直都上不来。但是借由经过现代化跟数位化之后，其实大家的模式越来越接近。其实韩国画漫画、画条漫的人也是那个房间的样子，台湾人的房间可能是长那样，就是画漫画的人的房间就是一台电脑。跟一台笔电，就是都是那个现代化的设备，
标准化，
对对，取代了很多过去都要靠人力导致的那种，就是制度上或是体制上面不一样的地方。
那现在还需要助手吗？
一定要啊，但是目前还是需要。像我第二集其实才开始找助手，我第一集都自己画，但我第二集就是尝试跟别人合作的过程中，我磨合了蛮久的，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别人描述我要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们调了蛮久的。
实际上助手会需要做哪些事啊？就是 他能帮你的是什么？
例如说背景啊，
哦，
对，例如说我，但我也还是得描述。我发现我不能叫他通灵，就是我以为对我
是
啦，对，因为我对助手
有发现，
也是没有想象这件，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用过助手，所以我对助手的想象也是那种很模糊，我觉得说哦，那我就跟他讲个指示，他就应该像 AI 一样生给我，但没有这回事，就是也要经过沟通，所以你就是要先了解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再去跟他讲，然后再给他指示，他只能够依照你的指示行动。那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是摸了好几遍才说哦，原来是要这样我才能够得到我要的东西，不然我之前都会有点要求他通灵，那他也很委屈，他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东西然后这样来来回回对了好几次之后，好像就有点彼此都不知道在干嘛的感觉。
那有没有轻松一点啊？有了助手之后
当然是有比较快， 有省了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沟通也是一个成，等于说我可能需要的是能够养成陪在我身边长期配合的人，这样才会快，才能够达到我要的东西。像过去的漫画家跟助手的关系，就是我们长期配合，彼此都知道彼此要的东西，这样子。
哦，
对。但目前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台湾专职助手非常的少，然后我目前第二集就是请的助手很多都是试验性的，就讲说哦，我也没做过助手，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所以不止一个。
我第二集的那个片尾名单其实放了蛮很多个，但大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陪我画到最后，可能就画个一两格，然后我也算他们在助手名单，但他可能就是试画，然后我们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合适，或者说他画完之后发现哦，他没有时间继续画，因为都是找学生，他们可能这个暑假画完啊，我要回去上课了，然后就没有办法画这样子。
哦，所以我刚以为说磨合了很久是跟同一个人磨合了很久，
没有，我跟很多人就是不停的在试，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要建立一个自己的 SOP 嘛，
是跟市场磨合很久。
对对对，我要跟别人讲，我要怎么样让大家都看得懂我到底要干嘛？那我就写了一个步骤表下来，就说、哦，请你按照这个步骤做，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欸、这非常理性哎、欸，
一定要这样。就是其实后来我发现，我后来去听蛮多台湾的漫画家在画条漫的，他们条漫是一个很恐怖的工作，因为他们就是周刊连载，然后就是彩色的、
这个、
所以其实他的负担很大，所以我之前看他们的讲座，就是他们在讲说他们怎么样去分配助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等于他就是个小公司，他在管理下面可能三五个人，那大家负责，有人负责上色，有人负责线稿，或者有人负责背景，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就是那个类似作画监督的角色、
哦、
就作者会变成像是一个监督在说，哦，那我觉得这边的颜色再深一点，那边的颜色再浅一点，就是他们最后就是一起合力撑出来了那一周的作品这样子。
那这个有一个像他们条漫那样已经算是有一个公版的系统吗？
没有没有，其实都是台湾人，就是每个作者自己摸出来的。台湾其实没有到很细，我觉得韩国那边可能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系统，但是台湾人的目前我看到的作家的讲座都是那个作者他自己摸出来的系统，可以就是介绍给大家，但是大家要建立自己的系统可能都还要自己再去摸这样子。
哇塞，因为我每次在看到大家有漫画家有助手，我就很纳闷，我想这个东西不就只有他自己可以画吗？
没有没有，
这个画风不就是
所以要让他学啊，你要给一个 范本跟他讲说我要你画到像这个程度、而且很有趣的是不是画得越好的人就能够当越好的助手，就是有时候画得太好了他反而不适合当助手，因为做
这个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以我来说，因为我的角色有很多是大量的 Q 版的画面，
对对对，
就它是简化的东西，所以我找了一个人他画得非常的写实，他反而不搭我要的东西，我要他降维打击，就是他要画得变得可爱简单一点，等于说我可能给他一个参考是这张照片，我要你画这个建筑物，这个都市的背景，可是我不要你画的像照片一样，我不要你画写实的、我要你去简化画的像哆啦 A 梦的背景一样、对，但这个需要风格化，需要思考，这个反而 AI 都做不到，因为说 AI 是擅长画很精细的东西，但是它你要叫它简化，其实简化这个东西很考验人的认知能力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在聊的时候你一直有提到就是、AI 可能可以做 AI 不能做，你们现在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到 AI 吗？
目前的话我看漫画是还没办法拿来实际运用，除了有版权问题之外，也是它生成不稳定，很像乱数在掷骰子的感觉、但是可以做参考，可以，我觉得它做色彩参考比较好，比较方便，比如说你输入一个大概的场景跟你要的氛围，你看一下那个颜色的打光，它做出来会非常的适合参考这样子。
这个好特别哦。
对，但是实际运用的话我觉得漫画目前还没办法，但是我看日本漫画家目前有在尝试怎么样用 AI 放在漫画，尤其背景这种东西，你打入指令它可能会生出一个你们需要的背景这样子。对，
那像刚聊那些有些是这个漫画的概论的历史这些东西，你会是从哪里自己认识、自己去
应该算是自己建立那个认知的体系，比如说、我其实看漫画我最喜欢看 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后记，就是漫画家的后记是我一个觉得很重要的部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会有些抱怨，有些他们自己在、那个其实你如果做过漫画你就可以慢慢的看出来，像有时候我小时候看漫画杂志或是漫画单行本的时候最后一段都会是作者后记嘛，
对，
可能你小时候看那个漫画家在抱怨就很好笑，他在抱怨、你长大之后看说干这个、这个是很写、
这根本是我、
就是、你就看得懂他在抱怨什么那个是心境上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漫画家的后记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会写一些他们工作的状况跟他的怎么样生出这本漫画的一个过程跟历史，或者说我后来会去看一些漫画家的自传，像我前阵子买了一本那个乌龙派出所的作者秋本志、他的那一本书、我也忘记书名，反正他的内容就是教你怎么样四十年做一件同样都一直做一件事情，
哇，有点
持续四十年都在工作，对，那本书就蛮就是蛮日本式的那种传统，因为他也年纪比较大了，但我看完那本书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能从里面学到什么，不如就是说秋本志这个人实在太特别了，所以我没办法参考啊。因为他就是不会，他就是有办法坐下一直画漫画画四十年，这件事本身是他个人的特质大于他所谓的他里面教的各种
经验或者是
对努力的步骤。我觉得那个努力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是他才办法做得到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好多传记类型都是这样，他们会写了一些说，你要怎么样成功，或者要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来念你的书了。
对对
对啊，其实但还是有参考价值。就可以看到他们，虽然他已经是也算是上一辈的漫画家，所以他的漫画的那种类型就像我刚才讲他是那种人力密集型的，就是他的工作室可能就是有很多助手，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做一个类似团体作业的事情这样子，但是他还是有蛮多可以看到出来他们漫画的一个产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看漫画家的传记或他们写的那种书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像我会也会去看那个荒木飞吕彦老师，他有出过一本是荒木飞吕彦的漫画道吧，反正就在教你他的漫画、他画漫画的心得跟他画漫画的技巧，还有他如何设定角色故事，这些漫画家们自己的传记或是相关的工作书我觉得都蛮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工作书里面会讲的内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哪几块、就是他们自己对漫画的哲学跟他们工作上如何处理，
对对对都有，就是有对他们人生的想法，或者是说漫画的哲学，例如说漫画要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还是好漫画，或者说在工作上面的其实有蛮多是心灵鸡汤的部分是否创作者的例如说遇到挫折怎么办啊，画不出来怎么办，没有灵感怎么办，就是这些常见的老生常谈，大部分的漫画教学书或是那种作者出的通常都会写到一些他们自己的见解这样。
那你有被鼓励到吗？
有
没有
啦，还是有就虽然又觉得说这个不是人可以干得到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但同时又觉得好啦好像有被安慰到了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会写说怎么样的漫画是好的漫画，那这个东西你有一个自己的结论吗？
哦，不是，我觉得日本漫画蛮喜欢，就是什么面白い，就是什么他们在追求一个什么所谓的有趣这个件事情，可能是他们漫画里面的一个共通的追求吧。
所有漫画都应该要追求有趣的，
就是因为他说他们，我觉得蛮常，应该说蛮常看到漫画家他们在追求就是这个东西。他们最终追求就是所谓的 omoshiro yu， 就是有趣，就是你像有些中二一点的漫动漫里面，不是常常会有一个反派角色，他就是要对主角说 omoshiro yu，
对对对
对对，就是
被这个世界你给击到了。
对，就是有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日本漫画里面特别常被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一个核心价值。
对，核心价值，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有趣的事情。
我刚刚的脑袋快速在跑，想说，哎，不对啊，有很多作品很严肃啊，但所有作品你跑完之后发现说，他们里面一定会有很多那种搞笑或是幽默或是无厘头的地方，
有趣也不一定要搞笑，应该就是精彩这件事也是有趣的。
哦，
对了，我觉得精彩好像比较可以理解，就很好看的感觉了。
中文的话可能你说有趣可能翻好看吧，
就是好看，
就是好看，但好
玩，哦，那就蛮
就是会想看啊。
他们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就是好看的漫画就是好漫画，
所以只有一线之隔而已。
意思就是说他们，我觉得他们对这件事的宽容就在于说漫画没有一定说阿斯巴不能画，色情不能画，就是没有什么不能画，只要好看都可以画，是这个基，就是他的点是在于你只要好看什么都可以画。
好吧，因为我可以听到一些就是大家对于好看漫画一定要有的标准的
要求，就是比较哲学性的。
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喜欢矛盾的东西，像我就觉得说漫画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矛盾，就有冲
突，
对，那个冲突的矛盾是在于说好像哪里对又好像不太对，就是那个你好像觉得好像是他讲的是对，但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那个有点矛盾的状态是我觉得漫画好看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像以女主角梯子来说，他的故事设定一开始就是设定他的运气非常的好，在故事的能力值里面他的那个无边形他
是
画的运气是满的，但是你看完这个故事你有办法说他运气好吗？
不会去这样讲。但是其实那时候在看到那个能力值的时候， 我超喜欢这一段，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以运气在好好生活的人。然后他，我觉得他其实也是，
会是会是，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好像都是纯粹以运气在生活，运气加执行力，就跟梯子的状况一样。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他不好吗？他其实他从头到尾这个旅程没有遇到危险，那也是一种运气了。
对
对，所以他就介于一种你好像觉得他运气不太好，但好像又没有说到真的不好，就是这种矛盾的状态，就是我喜欢的。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放了蛮多这种情境的设定，是你好像觉得他说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好像又是说得通的状态，那是我喜欢的，有点让你觉得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可以继续下去的感觉。
而且作为读者的话，很容易跟这样的事情会有共鸣啊，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它也是这样子，啊，
对，
就要这个不这个，要那个不那个，
然后其实到最后都不会有一个太糟的结果。以个人经验来讲，我觉得这那个梯子他们也是，就他到最后他都会有一个可爱的，
对对对，
可爱的收尾。
可爱这件事情是我其实是特意调整出来的，它不是一开始画的时候就会这么顺利的可爱
哦。
对，这才是我觉得漫画最难的地方，就是我自己觉得分镜的阶段我卡蛮久的。有个问题是，后面有问题是为什么我画两年？
哦，对，
当然是因为我中间有去因为我另外一部连载叫《无能恋爱》嘛，我中间也是有去忙他的一些大纲或是一些第二季要干嘛的东西，也是有准备那一部。但有一个问题是，我在画的时候其实分镜蛮卡的，第二集整体来说我分镜比起第一集我那时候卡关蛮久的。我卡关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太有趣了耶，就是我画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像第一集那么有趣，或者说有些点我觉得过不去，就他的那个矛盾的状态不是我想要太过于就是没有那么有趣的矛盾，失去了那个东西，所以我就一直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我少了那个东西，那一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一位那种东西之类的。
那后来勒，
后来
有找回他吗？
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就是以角色来说，第一集的角色都是帅哥嘛，我一开始设定第一集的角色都是帅哥，但第二集一开始没有设定每个都是帅哥，就他也出现一些比较多样化的角色，不是单纯的像第一集的帅哥。那这个反差的一些点我就有点不好抓，例如说第一集的话就是男生有优点有缺点，
是
对，优缺点很明显，但是第二集的话我那个优缺点的比例我有点抓不出来，就是这个男生很明显是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梯子都不太喜欢这些就是第二集的男生，但是后来越来越喜欢，就是那个缺点的部分好像多于优点了，就是那个优缺的比例，就是它是个比例的问题要调和起来。
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集的男生这个性都很鲜明，可以感觉出来说他们是可以出现在漫画上的角色，因为如果是现实世界的人的话，很难看出来说这个人他的优点会是什 么对，他的缺点会是什么，然后相对来说第二集在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大家的那个个性好像没有真的那么明显，然后反而是要在互动中比较可以，你才会对那些角色 会有比较大的记忆点，但像第一集的话，即使你是很快速的看过去，你对那些角色你的记忆点都很深，因为他们的个性分得太清楚了。
对，所以第二集我那时候就是在调和角色的那个优缺点比例的时候，我那时候调和了蛮久的，或者说可爱的状态，就是因为我的故事通常还是在追求一个可爱的约会，所以第二集的时候第二集遇到第一个男生来说，他就是一个凶巴巴的那种一个铁道员嘛。
对
对，然后他遇到他的时候，提子遇到他的时候，他的心情其实蛮低落，说他怎么这样，就是
跟照片不一样，
对，一照片不符，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心情太低落了。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心情的起伏拉回来？这就是在故事里面要想办法把它拉回来的部分。
哦，
就是故事是要有拉扯的，就是你一开始低落，你要再升起来，然后再低落再升起来，就是它是必须要有起伏的。但如果你一开始就给的期待值太低，那你要怎么把它的期待值拉高？那就是我在思考的部分，或者说优缺点的比例。因为我一开始第一版分镜的时候给身边人看，很多人都不有，我知道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反差类型的角色，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种男生，就是觉得说哦他怎么哎、欸，我那时候其实他是一个、欸、
我这边岔题问一下，就你在当你在给身边看的时候，有特别去平均男女比吗？
几乎都是女生啦，
几乎都是女生。
对，也是我会特别找直男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但是大部分是以女生的意见为主。对，因为这个故事的客群跟他的主角都是女性，
也是啦，也是。
对，那我其实觉得像那个站务员的角色，就是那个比较凶的那个铁道员的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喜好分布非常极端的角色，就是喜欢他的非常喜欢、嗯、但是不喜欢他就觉得说这男的怎么这样，就是应该要被投稿到直男研究社就是他整个约会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直男的一个就是糟糕约会。我知道有人很喜欢这种类型，因为他有反差萌，但是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有点僵硬的约会的感觉。那我要怎么把这个调和成一个可爱的约会，就是你结尾觉得好像还可以啦，蛮可爱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结尾、哦、而且我觉得结尾最厉害的是那个贴图、
哦、
就他画在水瓶上跟那个赖贴图一样，我觉得哦这里太这个男生就会觉得他很贴心。
对对，那种小地方就是我觉得我要追求的角色的一些可爱的调和，就是我觉得角色要活起来最重要就是缺点。就我后来发现的，我之所以画漫画画的一直很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想要强调他们是好的角色，所以我就不敢把缺点放大。但我后来发现 哦缺点其实才是一个角色活起来的核心，知道了这点之后，我把缺点再加进去，然后再把优点的比例调和一下啊，他就又会回到第一集那种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矛盾的状态。
哦，哎、欸，可是那我这样很好奇，就是要怎么称呼他北海道巨根他的实际上缺点就在于说他刚好不是梯子的菜吗？
有这个点，其实也一个点是他对所有人都太好，就是中央空调型的暖男，就是在故事中间后半段的时候，梯子发现他的问题就是这个男生他就是回答说什么哦，我觉得就梯子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那男生就回答说哦，我觉得每个女生对我来说都一样，因为我就是很大，所以女生都很我没有觉得不满足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他对所有人都是感觉一样的，那这个
人心
就是没有觉得你是特别的，所以这个状态会让梯子生气，那他对梯子来说是缺点这样子。那我要让你觉得我是特别的，所以他才会有那个竞争的意识被拉起来之后，故事就开始又起伏了。
哇，这个是完全我忽略掉的地方就觉得说这个应该不算是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梯子他这一系列都是女性的读者比较多，那会接触到怎么样的那个反馈啊？女性的读者他们喜欢的反馈大概都会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不喜欢的反馈会是怎么样？
第一集发售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我蛮意外的反馈，是有很多是情侣一起看，就是我以为这本书的客群应该是像单身女性，或是就是对单身女性为主，或是都会女性为主，但后来发现其实蛮多是情侣一起看，然后有蛮多女生跟我回馈说她在男友面前看这本书，然后男友看了就有点吃醋，就说你为什么在看一个约炮主题漫画但是她吃完醋之后就直接扑上去，所以等于说她有点被这个漫画给刺激到，然后就原来是他变成一个调情的道具、我没有意识到会变这样
、这也太可爱。因为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也有跟我女朋友一起看对，但因为我女朋友她是一个完全不看任何动画漫画的人她就是很挑，她很喜欢猫咪，但我给她看这个能干猫的时候她觉得超无聊对她觉得超级无聊然后唯一会一起看的动画可能是间谍加加九，就是刚好都有对到他的位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他一起看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觉得还蛮好看的，他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我觉得很难得，就是要他去喜欢一个 动漫画作品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啦，没有做到那个刚刚讲到的调情的效果。
你可以试试看。
谢谢你的分享。
对对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收到了不止 一则关于这种情侣之间一起看，哎、啊欸，这很多哎、欸，就是有很多就是跟我说什么，就是男朋友看了之后就有点吃醋，然后就有他们就来一些、对实际操练之类的部分、
这超好笑，这完全验证里面讲说男生超 easy 的事情。
啊，另外一部分啊，也是这个就，就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第一集出版之后，我后来认知到，它其实就是个道具，它是个道具书。之所以要、因为我有实体书，有出电子版，我两种版本嘛。
对，
我那时候觉得，反正你要买实体的电子都可以。但我后来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实体版，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道具，它是个工具书，它在现实中是可以运用的。因为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有一个点是，是因为性这个东西本来在话题开启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尴尬或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东西，但是这本书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就是你们在看完漫画你们可以聊一些相关的东西或者试探一些有的没的。
确实是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调情，我真的不清楚啦，可能有些听有些读者有，但我自己刚刚那样听下来，我会觉得说它去开启一个新的话题是最好的。
对、因为很轻松嘛，很搞笑嘛，
真的真的。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收到的另外一个反馈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就是在家里面摆这两本，然后他的什么他的暧昧对象男生，然后就来他们家，然后就看了他的书柜的这两本漫画，然后看完之后他们就奔向就是下一垒了。对，就
老是
哇好酷哦。
对啊，我那时候觉得说这就是一本，就是 我是广结善缘，我在基因
的，真
真的对，我默默促成了很多缘分。
这个很这个很聪明
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刚刚都讲情侣的话，我会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但讲到暧昧对象，就是约暧昧对象来家里看漫画，
你要不要来我家看漫画
两个人看一本吗？还是要
就是可以看一看，然后就互相讨论一下，就总会燃起一点什么东西，有机会啦、我推荐大家试试看、所以要买实体本在家里面摆着。
我刚脑袋已经 run 了好多圈的这个思想实验了，我觉得这超可行，这是一个无敌好的理由
而且很直接啊，而且不会尴尬。对啊，
就像你们上次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你们是说你们漫画读书会，就是这个漫画是一个可以开启大家在想要聊幻想或聊说那我海外约炮要约哪里，其实光是这个东西就可以试探，就是可以观察出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接受点，所以你可以从这些东西切入嘛。比如说如果你对这件事表达说你有兴趣，或说你有就是比较广的接受度的话，那其他人发现原来你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么严肃那么正经，那我也许可以往这边去切入这样子。
哎呦，讲的我现在自己都有点心痒痒的、
多买几本回来尝试。
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会提到漫画读书会说觉得 TD 这本书很适合一个原因，是因为 D 君这个角色。
为什么？
因为 D 君这个角色他们不是有一幕是他们两个是打电动然后那个 TD 他就躺在地板上滑手机，那个画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日常，很像是你们已经认识很久的伴侣才会发生的状况。但是其实实际上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验，你会知道说这样的场景它蛮常出现的，但你用那个正常逻辑来想它会有点冲突。你们明明才认识可能不到48个小时，但你们在同个空间里面，那个人在打电动，然后你穿得很随意的躺在他旁边在自己在滑手机，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太真实了这个太像是
太可以想象
你在生活中遇得到的状况。
对啊，所以我刚才讲的你刚才讲那个状况也是一种我喜欢的矛盾，就是好像明明就才刚认识，但好像又好像认识很久一样。
对，我想这边再多问一下，像这些的取材啊，然后或是在画这本漫画的时候，这些剧情它的过程会是怎么来啊？
我当然会有发想的部分，但你说我取材填掉的部分，其实我会去划日文版的听的，就是就像我漫画里面简介的一样就是你就是开付费你就可以锁定地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去划日本的听的，然后在那边看他们上面的人是怎样。其实我第二集的填掉也是有发现说你就是日本的听的有城乡差距，其实台湾也有啦，只是日本的城乡差距比较明显，就是你在东京划可能都是划到帅哥跟是一些比较时髦的男生比较打扮的，但是你去乡下就是离开东京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这边的听的大家都不放脸，都放一些车子啊，然后放一些食物啊然后放一些风景照啊然后你就是没有滑到人这样子。
之前有一阵子有一个 Reels 很红， 他就是说哎、欸，你在不同的国家滑 Tinder， 像有一个人他就讲说、我在米兰滑 Tinder、全部都模特、全部都超爆超爆帅这样、然后或者你可能在什么德国滑 Tinder， 然后一滑就全部都是车子、对对对，就是这样、
好有趣哦，
对对对，虽然我不知道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那时候看到他里面写说哎、欸，去热海然后滑到年纪都偏大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哦好像是耶、因为我对热海唯一的印象只有小时候看蜡笔小新、
对对，我觉得台湾人对热海印象都是来自于蜡笔小新那一部，
对对，吃烧肉那一集，
对对对，我光荣烧肉之路，
没错没错，我超级喜欢。这个到底该怎么问，因为尤其是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会感觉这种特别强烈，就是他在跟每个人见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都太像亲身经历了，但最后第一集后记其实有讲到说就是作者跟梯子是不同人，希望大家不要混为一谈，所以这个都没有掺杂到说哎、身边收集来的大家真实的故事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读到你觉得真实的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判断、我发现这个漫画有趣的点是它其实也关系着每个人对于现实的认知，有些人看完这漫画他会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创作文，就是这就是一个创作漫画，但有些人会像你一样他觉得好真，
对，
好真，
好合理，
对，但这个就其实就牵扯到每个人对现实的认知、以至于他看漫画的态度会不一样，但我觉得我都开放，反正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它是真实的、那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你的判断，但如果你觉得它是创、又很创，觉得这个根本就幻想文吧，创文这样子，我也觉得你也可以接受你自己的判断，因为这就是牵扯到每个人对现实的认知这样、
OK，
就有些人也觉得七龙珠你真的可以找得到的
有些人都觉得猎人是真的，
对
对对、
很多人把猎人当成圣经来拜，好吧，所以其实这部分就是有点刻意不去
我有特别去模糊一些东西、以故事的场景来说，其实第一集虽然我故事设定发生在东京，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刻意模糊东京到底在发生在哪个东京的车站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场景跟地点都写出来，就是你这是一个很模糊对日本的一个概念、对，然后我是故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想要让一些考究变得太细致、但是第二集我特别去加强那个地点，就是说你看讲热海你讲得出地点，讲得出人名，跟讲得出角色的时候，北海道人，就是一些比较明确的地点被我标示出来，那是我第二季我特别去做一些场景上面的模糊，我的那个模糊的那个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OK、好好好好吧，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讨论了，因为我自己也会很想知道就是 这些东西它到底是哪里来，但我刚想了一下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在 PTT 还是在 D 卡上面，西斯版其实大家很多都会分享各种文章，然后其实下面的讨论也是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是创作或者怎么样，但我自己有时候在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怎么会是创作，这个就是真的会发生啊，
我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第一集跟第二集之间隔了比较长时间，就是如果要创作一本漫画，以你个人来讲画一本漫画大概需要多久啊？
我
全然的投入在里面的话
最快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那这半年一年你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吗？
我觉得漫画这个工作我也是做了之后才发现它比我想的还要难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我本来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频道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想要当自由创作者或是自由接案者这种比较自由业的工作，其实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想说自由业就是我可以睡到中午然后再起来做事然后做到半夜，我反正我习惯我想什么时间睡觉我就睡觉啊，想什么时间起来就起来，反正我东西我做完就好，虽然是责任制，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应该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创作者是最不自由的
确实确实真的是这样。
对，因为漫画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画当下你才在画漫画，是你在不画漫画的时间你的脑袋也全部都在 run 那个程式，等于说你写了一个架构，其实像当你顺的时候当然很顺，但是不顺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到底是哪个点不顺，然后你再不断的再去思考这个，以漫画来说我像是重新建构了一个世界然后再描绘它嘛，所以等于说我在重建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在所有的世界的参数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的道具，所有的场景天气气，就是所有的数值你都要在不断的 run 说我有哪边可以我就可以切入下去再做好的转折，好的道具，好的发展，那就是你要不断的去 run 到说啊，我想到了这边可以这样子切入，
认同到不行、就从来没有休假的一天，
没在做的时候你脑袋是一直在跑的，然后你会觉得 我放不下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切消掉它，你没办法停止它，你就是只能 run 到你想到一个你觉得可以的结果为止。
好，那聊到这个就可以再延伸下一个话题，那你估计你自己在休息的时候 会做哪些事啊？或是你在画漫画的过程中会做哪些东西来做调和？
我觉得是换个切换环境也不错啊，就是我每天在家里面画，那我可能或是我换个地方画。我本来以前也是不喜欢通勤，我觉得通勤这件事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自由业就是不用通勤、嗯、但没想到开始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画画之后，你反而每天都要出去。
对
对对，你要对要有一个切换空间的感觉，说我出门然后回来这是一个上班时间，对对对，这是时间区隔，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就是要像正常上班族一样，我就是给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才有一个正常生活的感觉。
哦，越讲越难过。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己说的这样一两年，有些朋友他们已经工作一两年了，我自己觉得听起来最自由的人是公务员。我现在真的这样认为。
对对对对，我懂
他们，他们的薪水以刚毕业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薪水，然后他们的生活单纯到炸点，然后他们就有很多时间在下班之后做自己的事情。我有一个当兵的朋友，他就是当了还不错阶级的公务员，然后每次我们有约的时候都是他来台北打排球比赛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你生活怎么可以过成这样？
是不是没在上班？
对，没在上班。然后反而是那些他们在可能自己创业，他们自己有想要做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的工时都长到不可思议。嗯啊，好吧，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创作类相关职业避不了的事情啊。
就是我会追踪蛮多创作者的那种推特或是他们的平常讲话的地方，因为我会去看他们讲话，所以我会想说就是思考一下他们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地方，或是就是我蛮喜欢看创作话题相关的讨论啊。对，然后我之前看到一个中国的创作者吧，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一段话在讲说，他觉得读者跟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很浪漫的，它是一种全然的信任，他信任你会把好的结局、好的故事、角色带到好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告诉读者。但是他就不像公务员或是一些商品一样，就是他的信任关系是我觉得是一种因为你背负了这些信任，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做好的感觉。
OK， 那就是希望说这个市场可以给大家相对应的报酬了。然后我想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了，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去维持大家创作跟大家自己的生活。我可以问说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全然以漫画为职业吗？就是
其实我毕业之后就是继续一直画，只是我中间我其实第一画第二画版本是做小的同人本嘛，我本来就会摆同人场，等于说我自己把那个一画一画拆成一小册一小册，然后拿去同人场贩售，然后贩售的钱就可以再画下一画，本来是这个小的规模经济的模式在运行。后来出版社说想要出单行本的时候，那就是整本收录在一起卖，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反正出书的话在出版业作者就是拿 10% 的版税，这都是公定价，这个各国市场都是 10%、哦、我在日本也是拿 10% 版税、哦，通常 90% 要给出版社，除了他们利润之外，也要就是所有的作品的通行运售铺货各种成本都是出版社在承担，但是作者就是拿 10% 分润这样子。
所以假如说一本书卖200块、嗯、你就是拿到200块里面的 10%。
对对对对，
哦，
对，但当然这样子我可以散播的更广，但是我的收入等于说我在同人场卖、哦、我可能可以拿扣掉成本之后可能 60% 的营收都是我自己的。
哎、欸，我可以了解一下同人场它这个地方大概是怎么样吗？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获利跟赚钱、
哦、其实台湾同人场算发展很不错了，已经发展了超过二三十年了吧，就是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台大体育馆都会办像 CWT 或是 FF 这种台湾的同人场，大场就是 CWT 跟 FF 两种，那每年寒暑假都会办，像日本的 Comic K 就是其实是从日本的模式发扬过来的啦。同人场就是也像是你可以想成一个市集，一个创作者市集，像台创季或是草率季那样子，嗯，就都是类似，它只是大家可以摆摊，那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画的刊物这样子。
自己画的刊物它一定要是全然自己创作吗？
不一定，
还是就是
有分二次创作跟原创嘛。啊，就说你可以假设你喜欢海贼王，你可以出一本海贼王角色，然后画他们谈恋爱或是做些什么奇怪的一般原作不会画的东西。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同人场他赚的那个钱可能会比刚开始接触到就是以 10% 的方式来还要多，这个是平均值嘛？大部分的创作者都可以像你一样去同人场的时候他是可以有获利的吗？
我不能说大部分，但是如果你每年去逛同场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边，那表示他应该有获利，不然他不能够、哦、不然一般来说如果不会人不会一直亏钱嘛，
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通常如果你每年都可以看到他，大概是他应该是有理由可以支持下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原来它是真的可以赚钱，
其实蛮好玩的，而且因为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它从我从可能国小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同仁堂的东西，那我一开始逛的时候发现台湾那时候还蛮小的，就是规模就是在可能国小的那个什么体育馆租一个场地，然后大概可能不到100摊吧，但是到后面越来越发展，越到后面像台北这种大场的 CRT 一场可能好几千摊、哦、就是你然后来的人可能有10000多个人，嗯，就是全台湾的那种宅宅，大家就是年度盛会就祭典，然后大家就来这边逛场次，然后玩 cosplay， 它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外场外大家可以 cosplay， 那场内的话你可以去逛创作者的摊，然后买一些你喜欢的周边或是刊物这样子，
哇，大家共襄盛举，
它就是一个自己循环的经济体。我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我也有认识很多有些作者他就是没有走商业出版，他是专职经营同仁场，就他每年可能就是春夏两、欸、就是夏天跟冬天两场，然后大场的，然后靠这两场的收入，然后是 cover 全年这样子。
哇，超难想象哦，这个好难想象。
但一场可能营收就20-30万，假设是净利、哦、或是对，然后就是可能今年就这样，然后下一年继续这样子不断的去 run 下去。
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在经营的时候也都是还是先以社群为主，
就是以社群然后宣传，然后出实体书或是电子书，因为现在有电子书其实也蛮方便的，但是那个场次它还是实际办，就是因为它实体书有一种粉丝线下见面会的感觉啦，它有一种实体活动感，但是它也可以卖电子书，因为现在电子书也蛮很方便这样子。
OK， 然、嗯、后、哦、原来是长这样、嗯、哇，同仁堂比我想象中的规模还要大非常非常多，
其实可以蛮推荐去晃一晃，蛮好玩的。
那像我们这样平常没有去这种活动的地方，我们该要一个怎么样的小白的身份进去参观或欣赏？
其实就买票进去就好了，因为它就像是你去，就不用把它想的太严肃，它就像是你去逛一般的那种市集啊，草率台创各种比较偏文青性质的。它其实现在这种类型的是越来越多啊，嗯、只是他们有一些微妙的性质差异嘛，但是其实也都没有特别规定，所以有些作者他也会摆 CLT， 但同时也摆草率，然后文创产业的他都摆，他就是每一场都摆、哦。那其实就看你自己，就是你觉得你可以适合摆什么就去摆这样子。
OK， 嗯，所以像谷子，你现在应该就没有办法去摆了。
嗯，我现在。因为我没有作品啦，我现在就是直接变商业出版，就是等于说你签了约之后，那个作品就是让出版社去发行代理这样子。
OK，
对。但我玩同人就也算是从学生时代就一直玩。因为你刚才有个问题是问我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画原创作品嘛？
对啊对啊，
其实我国高中的时候都在同人场馆，就是我就是画二次创作漫画，就是画一些、
哦、
刚好国小有接触到这个，我说好酷、哦、我也想要摆摊，所以我就跟我同学一起约，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第一次就直接冲台北摆摊，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国二的时候、哦、但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玩，就有一种因为是好的经验回馈，就是哦大家愿意买我的东西耶，我就是有一种被肯定，说哇居然有人愿意买这个国中生画的东西。
所以你14岁就带了自己的漫画然后来台北摆摊卖。
对啊对啊，
也太热血了吧、
啊、所以那时候也是自己去找厂商印。
对对对，其实你就是走完那个流程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做了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还有人愿意花钱买它，我觉得算是这边培养了一个信心，是哦我的作品是有人愿意花钱买来看的、嗯嗯嗯、那我就是相信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接下来就是每年可能暑假都继续这样做，就是一直出，然后出到高中，后来考大学之后，我反而就没有再参加同人场了。我那时候有一个瓶颈是，因为我都在画二次创作，所以我那时候想，我也想画原创作品，我想要画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可是我一直画不出来，我不知道画什么。我尝试画，但是都没有画完。等于说我可能画了一下分镜草稿，画了几页，觉得我不觉得它有趣到我值得把它画完，
所以它都被收藏起来了。
对，就是我可能就我就没有放，就等于说我可以画完它，但是我没有觉得我有自信，或是我值得画完它，所以就放着。嗯，其实梯子第一画我也是处于这个状态，我画完分镜之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好棒哦，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我就发在我的可能 IG 限动给我的朋友看，我朋友的回响也都不错，那时候想说、嗯啊、哦好像蛮不错的，可以画完它，但在画了一阵子之后突然又开始怀疑它，就是说它有值得我画完，是就让大家看看草稿笑一笑就好了，它没有需要做成一个完成品，因为一定是完成品才可以就是流传到更广的地方嘛。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画完它吧，那我就这样放了半年，那 后来半年后再挖出来看，发现其实还是蛮好笑的，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不如还是把它画完好了。
所以其实到最后也是受到这个读者的肯定，所以才
就是你的心中有一块你曾经相信过说这个东西你画得出有趣的东西，有人会肯定你、哦、所以你就想说那我就再画一次，那我觉得应该既然如果前面他的草稿状态是被肯定的，那他画完完稿之后应该不可能再差到哪里去、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还是把它画完好了。
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国中的时候就会开始去跑同人展这件事情、嗯哦、这让我太好奇了，我想问说那你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什么看法吗？
你说对我国中的时候跑同人展，
对啊对啊，就是开始自己这样一个人上台北然后去卖书。
其实他们蛮开放的，就觉得说哦，就反正好像有赚钱就不错啊。哦、
那个时候画的东西是什么？你会跟他们做分享或介绍吗？
不会，他们看不懂我在画什么，但他就跟你拿两本，我拿去给那个舅舅、二舅舅他们。但是那个根本就是他根本就看不懂。
内容是什么、啊？那个时候
他都那个时候是二创吗？
二创就是我就不讲名字了，反正就是某一部作品的二次创作，我就画里面两个角色谈恋爱，但他们原作根本就没见过面，那种自己幻想的东西，但是觉得嗯蛮有趣的，就是自己跟同好之间分享的东西啊，就是看这部作品的人可能也喜欢这个配对这样子啊、
是 BL 的 CP，
不是
越问越深。开始作品名字都要问出来了。二创这个事情，你说你到后面觉得说想要开始做自己的创作，然后后来就都没有再画二创。
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做备审资料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准备一本你的作品集嘛。其实你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画太多二创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你是做教授的话，通常还是会想要看原创，或者说你终究是要做原创的，你还一直画二创，基本上是削弱你画原创的时间。我那时候有这个想法
，OK，
所以我有点像是我刻意压抑我画二创的想法，想说我不要再画二创了，既然要画就要画原创。但这样其实对我来说不太好，因为等于说我有点太过压抑这个想法，导致我都画不出来。对，就是
那时候的创作是有点归零了，
有点像，对，就反正就是我太过压抑，我不能够画什么的想法，所以导致于我根本就画不出来。应该说我就是等于说你都没有画过原创，但你要直接从二创跳原创，你没有一个过渡期，你就直接源头就被砍掉了，好像就是画不太出来东西。我这件事情我纠结了蛮久，但后来就是又重新开始画画之后，就没有再顾及这个东西。
哎、欸，那我可以问说，在画二创那段期间，有没有觉得从这件事情他得到了一个什么，或学到了什么？
有哎、欸，其实我觉得画二创是对创作者来说很好的练习。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可以从二创开始。等于说你已经有原创这个架构，你只要取角色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就好了。等于说你省掉了建构世界观这个巨大的步骤，还有让
中间开始
的感觉，对，而且你还省去了让读者认识角色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喜欢这些角色才来看，
对，
所以你玩的只是依照你的脑袋的架构去测试一些你想象中的东西，这是一种测试、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练习。
即使是二创，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编剧跟
对对，其实有很多技巧是可以用，但是你只是省去了大部分庞大的时间成本以及要如何去架构的东西。
哦，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式。
对对，它就是练习啊。
那以你身边的漫画的创作者来说，大部分人都有经历过二创的这个事情。
以台湾来说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大部分你要直接投入原创的市场，通常像我小时候就是看漫画月刊嘛，
对，
漫画月刊后面可能有、漫画比赛，所以你通常就像你看报漫网一样，你对漫画进入漫画业界的认知就是我要参加漫画比赛，得奖了之后我就开始画漫画，
对，
这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认知，但现在也越来越多元化的发展。但是你那个时候觉得原创漫画是这样，但是台湾的原创漫画或是杂志本来就比较少，所以你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比例比较少，或是比赛也没有办的那么多，所以反而蛮多台湾的作者是从同人场入手的，等于说他先在同人场然后画自己的东西，然后或是画漫画被注意到之后，他一直往下走下去，走到说那我要走原创这样子。
那我真的没有怎么看过台漫，就是我第一个看的台漫应该是那个勇者系列的，他之前不是有做到 Netflix 上面做成动画，那应该是我算是第一个。再来最认真看的可能就是梯子，然后一直都知道 CCC 这个地方，但是我会想不到说为什么我要特意点进去看。
我可以问 CCC 是什么吗？
它是文策院底下在推广那个台漫，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就是 CCC 就是一个专门做台漫的一个、算是一个单位。等于说我现在的另外一部作品《无能恋爱智商中心》就是在 CCC 上面连载，然后原本是纸本杂志，但是大概前几年的时候转型成数位化，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可以下载的 APP， 然后也是个网页版。那上面就是有条漫也有页漫，就是各种的漫画，但是就是以台湾漫画为主题这样去发展的。
我觉得每次提到漫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在聊天，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觉得其实看漫画的成本很高，如果今天你要看的是正版的漫画的话，我自己认为以现在至少在台湾大部分人看漫画应该都还是看盗版的。
对，这是一个大部分的趋势。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讨论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完全都不理解漫画它创作的过程，然后跟作者们的辛苦，还有它跟其他媒体的差异，但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一直没有一个类似漫画的串流平台？
哦，这个其实蛮多人在讲的，就像是巴哈动画风是一个动画串流平台，
对对对对对对，
漫画上面，不过这个在日本的话其实也是有人在讨论，不过因为牵扯到各个出版社之间版权的问题，所以目前没有一个整合这样。
哦，所以那个就是最大的原因。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想说，因为电影它终究是一个虚拟的影像的东西，但漫画它好像可以买到一个实体的 就是所有的书本类都可以买到实体的东西，那他有需要做成串流吗？或做成串流到底好不好？这个会不会牺牲到作者或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目前还在讨论，我觉得有可能未来会有，但目前我觉得台湾有可能就是变成说日本如果做出来台湾就可能引进、哦、或是韩国可能做出来的台湾就引进，变成说是国外可能先做出来这个模式到底怎么样可行的时候台湾可能才会再跟上这样子。
哦，好吧，那就只能期待他们快一点。我觉得其实现在买书其实都还停留在就是最传统最原始的阶段，即使有了电子的载具可以使用，它还是一本一本买。嗯，就像以前iTunes 的音乐也是一条歌一条歌买，现在放到现在就觉得超级不可思议啊！我怎么可能去一条歌30块，然后就买一条歌下来？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很大的点是不是因为漫画它重复阅读的状况会比较低，就跟所有的
哦，因为它是一次阅读完，然后通常
因为以前买 DVD 好了，你买一个 DVD 它价格很高，所以大家都用租的，因为 DVD 你看完一次之后，你要再拿出来看第二次。我觉得一年内你有看两次都已经是超级无敌多了。嗯，漫画好像也有类似的。这叫什么阅读的特性在嗯，所以就想说哎，很想知道说这个串流平台它一直没有起来是不是跟
对，其实就牵扯到蛮多问题了啦，
期待日本跟韩国赶快进步，
应该会有人终究有需求它就会出现啦，如果大家都需要它有一天应该会出现这样子。
OK、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很想要讨论的，因为我第一次看T子的时候我很好奇其他的男生看这部漫画的反馈会是什么，刚有讲嘛，就是完全可以理解说他因为他以女性角色为主陈述的东西跟他可能呈现的风格比较少男生的读者，但一定会有，
我后来发现男生读者其实应该比我想的还要多耶，虽然我本来是面向女生跟 gay， 就是 gay 的群体还蛮喜欢这一本的，嗯，对，但是我觉得男性所谓直男群众也许比我想的还要多，就是我们一开始出书的时候会有公关书嘛，会寄给一些 KOL，
是，
然后那时候寄给那个台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蛮不错的嘛，他们就说、哦，就是男生应该看一看然后反省一下自己，就是他们是比较幽默的回应啦。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来说我觉得都还算回响蛮好的吧，男生当然也会有批评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来说我觉得他们对这本接受度还蛮高的，而且有可能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在讲日本男生，所以可能台南可以不用特别的对号入座啦，他有一个隔阂在啦，所以可以说、啊、你看就是这样，就是台湾因为外国月亮没有比较圆之类的。
OK OK， 因为坏的声音感觉还蛮容易可以想象到有哪些的，然后我觉得那个不讨论，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一定也有一些男性读者他们给你一些回馈，就是说他们可能真的很喜欢，然后他们比较喜欢的点会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跟女性读者喜欢的点一定会蛮不一样的，会有这类型的反馈吗？
我现在没有想，突然想不太到，因为女性的话是会有很多人写那种很长的感想给我，
对对对，
就会有说她哪个点特别喜欢，哪边特别讲到哪边特别有感觉，就是她会写很细致的分析给我，我觉得那个蛮受用的、哦、因为对于创作来说也是一个产品分析、嗯、那、但男性的话好像就说哈哈蛮好 笑，
干好烦哦，看男真的好笨哦。那男人真的很笨这件事情就是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讲说你只要称赞男生高啊宽啊大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就是自己真的很棒这样、嗯、我都看到那时候觉得就好烦、啊、
好丢脸的感觉，
我这辈子真的 不可能比女孩子聪明了。我一定会笨这样一辈子、欸、我原本想要问这题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就是以直男的立场然后来讨论说哎、欸，看完 T 子之后的感受，那现在只剩你这个直男可以给这个回馈。哎哎，对吧、啊？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的那个情绪跟心情会是什么？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他的那个思考方式是我平常不会思考的方式嘛，就蛮合理。我不会去想一个，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女生要去约会，所以看那个逻辑就是很超脱，我很难把我带入任何一个角色，因为你要把我任何带入 A 君 B 君 C 君，其实也不太对，所以跟我过去看漫画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但却意外的很好看。就是我很少能从一个漫画的时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然后这么顺畅的这样一直看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新奇的、就是讲了一个很中庸的一个答案，
对，
但是我最明确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为什么一直想要跟人讨论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每一个男性角色我觉得都可以带入一点点的自己在里面、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受，
为什么？
对，因为 你会觉得说就是哎。我在这边的时候原来我是这样子吗？
而且我可能有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就在人家的感受是这样子、
欸、对对对、我觉得会有点这样，就是可能某些角色他们的一些行为或发生的事情我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想法会是这样嘛，然后我就一直超级期待说好那我要来看一下大家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可能就有点像刚刚讲台通那样，就是 大家可以用这本漫画
反省自己，
对，去自己反省自己一下。
嗯， 嗯，我觉得你刚才讲蛮好，就是等于说很像是你在跳脱外面然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但你同时能够参与到一角色一部分，那个它确实有点强迫你在反省自己的感觉。
对
对，强迫你面对说哦，原来女生其实是这样子想，只是她都没有告诉你哦。对，其实可能就是一个男性，有些男性不想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可能觉得你没那么好，但他为了顾及你的自尊心，所以其实没一直没告诉你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隐忧，就是说、哦、原来其实他在假装嘛，我都不知道，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就跑出来了。
我之前在跟朋友聊，然后推荐他们去看，就跟男生朋友聊的时候，我都讲说、啊、你们去看，就是真的你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哎，也许你某一部分的自己出现在一个角色身上，每个角色身上的一点点一点点一点都在你自己身上，你就会知道说哦，你这边没有做好。然后、我觉得可以回到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因为刚刚我在讲说创作的时候会先给身旁那些朋友看、但大多时候都还是女性，这个有一个什么原因吗？
没有，就是我身边朋友比较多女生、不过也是因为我后来漫画扩散出去之后，其实我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然后其实我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有点想要做到大家都满意，有点像是我想要把所有的反馈我觉得可以修正的地方都修正。但后来想想不对，我现在出完第二集之后，我其实觉得我其实应该要顾及我的最大群众，就是女生觉得这种漫画好看才是最重要、男生觉得不好看要生气我都不应该管他们要生气什么、因为其实我可以讲另外一点，是我这本日文版在日本的网友的评论，因为就我发现他有被丢到日本的那种最大的匿名版讨论，然后盖了300多楼，就是其实讨论蛮热烈的。但是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那个留言不是我想的讨论方向，也是有人在骂，但是他骂的点是，你刚才说问我说有什么男性回馈吗，我那时候看到日本那边的男性网友的回馈是说这个作者是不是 gay 假装自己是女生在画漫画。对，他们这个点争论的非常的久，就是他们在讨论说我到底是不是 gay 假装自己是女生在画漫画，然后设定一个女主角跑去日本约炮，这种、比较性开放或是个性比较开放的女生才不是女生画出来的女生，她是男生幻想的女生、所以她觉得我是男的一定是男的，或不然就是 gay， 就是才会幻想这种漫画、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台湾的有也是会有人骂这个漫画，但他骂的不是这个角度这样子。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他在里面描绘他自己跟他朋友那个学妹沟通的那些过程都是太真了、就太真了，就你完完全全可以想到说你身边哪些女性朋友他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长那样，然后会有那些角色的性格跟个性、但可能对日本那边的男生来说他们不会
无法想象，
等于说他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女性朋友或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群体、所以他一直纠结在说这个漫画一定是要么就是偶机上画的要么就是 gay 画的，就是我没想到怎么会有人纠结在纠结很久，就是他们在不断争论说、因为漫画第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女角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会用直男这个词，
对，
在台湾的话直男这个词已经算是一个流行化的用语，
是是 是， 是， 是，
对，但是在日本的话我那时候翻日文版是用 nonke， nonke 这个词因为直男的英文是 straight 嘛，就是直的意思，那 nonke 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这一边的人，就是直男的意思、这边就是这边的人是我们的 gay 群，那这边不是这边的人就是直男、所以它是用它是有点隐晦的一个转用的方法，反正 nonke 这个词没有广泛流行到一般人都会用，比较像是 gay 圈或是 LGBT 圈才会特别用的一个词、所以他那时候看到我的台词写有 nonke 这个词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作者应该是男的吧，应该是 gay 吧，不然怎么会用 nonke 这个词呢、就是、對，
我觉得这个又回到我们最前面讨论说这个是你给读者的一个模糊的地方，就没有讲清楚说他到底实际上是怎样，他到底有没有真实取材还是什么、那大家的这个猜测就会变得无限，
就是认知啊，等于说他们认知到可能日本女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会觉得说那这个角色虽然设定成台湾女生，他就说这不是女生该有的样子、
那日本女生呢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他们也会想要有这样子的旅程吗、
其实蛮有趣的，日本女生有些反馈是觉得说大部分的反馈好的反馈日文版的反馈是觉得说从外面的角度看日本蛮有趣的，因为日本漫画都是在日本发生或是以 日本中心为主角去叙述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漫画的特别点是从外面看日本，原来是你是个外来者去看日本的感觉，重新在日本观光的感觉、对他们来说是蛮新奇的，对、
好健康的。
有女生反馈是说就像我刚才讲，因为是用外面的角度去看日本，反而像是平常习以为常的日本，反而变得哦，好像也是变成像主角一样，重新去经过这个日本这样子。也是有人吐槽说这个日本画得太美好了吧，那种感觉。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说哪有日本男生都那么帅，就是他会吐槽一些蛮好笑的东西，就是说梯子虽然故事开头设定很好运，但他故事里面好像你又不觉得他特别好运。
对，
但以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安全的旅行。
是是是。
那这个安全感对日本那时候有个读者回馈，就是说他觉得 这个日本是不是进化过的日本，就是对，就是没有诈骗，没有照片，就是没有什么欺骗，没有什么绑架，没有任何的负面事件，就是一个完全进化过安全版的日本。他觉得他看起来也觉得就为女主角这个角色就是非常的胆战心，想说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在日本就是这么大胆的冒险嘛，这样还是有点危险，以日本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会觉得有点危险。就像你如果有今天有个外国人说来台湾这样子玩，你会觉得还是
不
要吧，
不太
建议，
会不太建议了。
对对对，
我觉得所有国家应该都会不太建议。
对，因为你知道你会深知你自己国家好跟光明面跟黑暗面的部分，你都会比较了解。
是，
所以你当你看到一个外地人这样子以漫画的角度这样子叙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很多地方，但你发现作者都把它避掉，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滤镜化或是滤就是过滤化的日本这样子。
那这两年来啊，有没有读者其实真的回馈给你说他也有去
踏上一样的旅程？
对对，踏上一样的旅程。
其实有耶，有些人会跟我说他因为漫画或是原本就有这个想法，然后被激发出来，然后就去做了这个过程这样子。
那他们是好的，都是一个应该都是一个健康
美满的
美满的。
如果不是美满的怎么会跟我分享
来怪你啊，写信骂你
写太美好
的。因为我自己在看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勾起人的那个冲动，就会想到说如果真的
有这个机会，
对，可以在异地然后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不是以约炮为主，就你光是每天都跟不同的陌生人见面，
或者借住别人的家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都是会超级吸引人超级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之所以大家会这么有共鸣，因为你看你刚才讲你的女朋友不看漫画，但她可以看这本，其实这本意外的触及了很多没有在看漫画的群众这样子。嗯嗯嗯，就是尤其或是很多台湾的读者跟我回馈说这是他们第一本台漫，就是他们看的买的台漫就是第一本就是这个。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在特别看漫画之类的。我觉得他之所以广泛度这么高，是因为他的设定是他非常的低成本，基本上你想做的话没有什么做不到。
哦，你说他跟大家的共鸣感比较深，就觉得我也可以。
因为你比方说看漫画大部分的冒险都是你要么要先死掉穿越到异世界，不然就没办法进行。就是有太多你光是门槛就觉得不会做到这样。或是一般旅游漫画通常也都是你要有点钱才有办法去，
对，
去欧洲或是去一些南极之类的，就是都要有点钱。但是这个漫画它的有趣让人心动点就是它完全零门槛，你就算你年纪跟牛角一样刚毕业没钱，你大概有个几万块就可以，
他很小资啊，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又蛮安全，看起来蛮安全。
我觉得刚毕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的，就是那个时候设定这个年纪有特别的意义吗？因为我自己觉得设定这个年纪超厉害，就是以台湾 的那个风气来讲，22岁，对，22岁刚毕业，完完全全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该去做这件事情的年纪，
是大家超级可以接受的。
不应该就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画的，
可是也合理啊，就刚毕业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才把它画出来。所以就可以很容易就是去想象说这个年纪的想法。
因为我那时候有时候会想到一些点，然后突然想到说对，因为他现在刚毕业22岁，然后就觉得一切都
很美
满，一切都非常非常合理。我觉得最后的话我还是会想要问到关于漫画家的事情，就是像是刚刚有提到说会有一些插画家然后漫画家大家一起群聚的活动，自己很想了解，想让听众了解说台湾的漫画圈它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都是有哪些人组成，然后大家在做什么。
其实我就我身边来遇到的人来说，什么样的一群人，其实我们之前2021年还是2020那时候 Clubhouse 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开了很多房间嘛，我那时候也才第一次跟很多台湾的创作者在上面聊天，因为其实创作者每天都是在家里面，所以其实很缺对，其实就是因为刚好大家每天都在家，所以大家可以每天开那个房间聊天聊天，然后我们就有开了一个房间，就是一群人大家都是做创作然后在这边聊。
这个听起来超级好玩耶，
对对，
你们讨论的内容会是有哪些？除了抱怨生活，
初期都是在讲，其实有分，刚好有几个区块是有一个房间可能是图文作家的房间，有一个是漫画家的房间，我都两个都会去看啊。通常图文作家比较多聊经营跟流量吧，漫画家的话，当然也会聊一些如何助手怎么办，怎么处理画面，怎么处理啊剧情啊，互相帮忙看分镜。你建立一个小群体之后，你终于找到一群人可以互相帮你看分镜，
可以聊作品。
对，看分镜这件事其实蛮耗心力的。我那时候一开始，像我刚才讲的，第一前几话都找朋友看，但其实你找久了，你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要叫他花时间认真看你的作品，因为一般来说大家看漫画读者通常就翻翻就过去了。
是，
你要认真请他花时间跟你坐下来讨论他觉得哪里好看不好看，然后把那个理由还要写出来，还要跟你讨论啊，这样修改之后有没有比较好，这就是
快要变成一份工作了，
就是个编辑的工作啊。所以到后面有点不好意思请朋友帮忙看，然后后面开始有认识其他漫画家朋友之后， 就会觉得哦，互相看分镜是一件蛮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给意见。哦、只是到后面有些人会直接帮我修，我就哦，修得好好，你好会画漫画，谢谢谢谢。
直接修是什么意思啊？
等于说我画完这一格，说我觉得这一页好像有点不太好笑，我说为什么不太有趣，就是我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然后他说哦，那你就这样画就好啦，就把那个格子顺序对调一下，然后动作会画一下，然后画面可能背景加一些东西，那这个资讯清楚了之后，这一格就有趣了，
就活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马上帮你修修修，你想要的那个效果达不到，到底问题在哪里，他帮你看出来，然后帮你修正了。啊，
太燥了吧，
好赞哦。那有时候本人会被卡住吗？就是自己创作者的话会被一些东西卡住。
对对，你会钻牛角尖在一些点，那个点其实不重要，但别人旁观的话就知道说哦，那个点不重要，你就这样修就好了。
那台湾的漫画家的男女比女生有比较多吗？
其实我觉得新生代是女生比较多，就而且也可能是我身边啊。因为这牵扯到一个作品的类型的问题，假设我们先假设少年漫画通常是男性作者画好了，但少年漫画其实他们的题材一般来说就是三十集起跳，就是还有少年漫画的故事必须要比较长才有办法去建立一个世界观跟奔走跑跳的冒险，
是
比较需要长的集数去支撑的。但是少女漫画的话三五集完结的小品蛮多的，等于说在台湾这个市场这么小的状况下，你要画个三十集的漫画你要画几年，可能画个十年二十年，但是如果你要只画三五集就能够短打的作品的话，出版社是比较可行的。所以、对，假设我们说少女漫画都是女性向，就女性向漫画跟男性向漫画区隔来说，男性向漫画可能需要比较多的集数才能够把这个作品炒热起来，但女性向可能三五集就有办法做完一个小短片完结换下一部，就是作品的题材比较小。所以其实在台湾画女性向漫画我目前观察起来是比较吃香的。
OK， 好，
对，
这个就是非常大环境跟硬体
的，
对，等于说那这个环境下男作者要画大场面养不太起来。那其实我自己认知到台湾的男性向作者后来都去哪里了呢？都去画日本的色情漫画。
真的、
有一部分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留在同人厂画原创跟二创，但他们就是以成人向为主。
OK，
成人向就是最诚实的钱嘛，就是
很
对。那你说你在追求画技的话，或是你想画面表现的话，能够得到相对应报酬的地方，成人向的漫画是比较容易得到回馈的。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的，
一定有群体啊，而且你只要满足画技的话，其实其他部分不用这么高也没关系。对，所以对男性向来说，他画工越好的人，其实他投入成人向的创作的那个变现，就是那个回报是越高的。所以有蛮多厉害的男性向作者会转到台湾的同人厂继续经营原创跟二创作品，有一部分会被日本的编辑找过去，可能也是画成人向的作品。因为成人向作品如果只要专注于画技的话，你的分镜或是语言上面的隔阂其实不用那么重要，这样子。
确实啦，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色情的作品都是画技非常非常好。
而且其实画技就是
没什么内容，
画技就是最要求的东西嘛，所以蛮多。因为说这边也是目前看起来钱比较容易赚的地方，所以会流到这些地方去。台湾的女性向的话，还是蛮多作者就是单打独斗，就等于说他就是一个人画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就找一些助手帮他画，然后或是兼职同人厂卖其他商品，然后来辅助养自己的原创作品，这样子。
OK，
那传统的那种少年向的或是所谓的男性向的作品，因为在台湾不太好养活，所以通常就会流到其他地方去，或是我刚才讲的代工体系，就是做日本发下来的轻小说改编的漫画。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多男作者应该是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非常本质上的差异，
就是因为作品题材的关系，在台湾的市场最后交织的结果是这样。那女性向的话，目前台湾市场市面上女性向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短打作品比较多，
所
以它也可以比较稳定的产出。女性向不只是少女，而是 BL 也包含在内。对，你去看如果博客来公布的2021年，就是前几年的每年的那个台漫排行榜的销售榜的话，前几名几乎都是女性向的作品，含 BL， 然后含就是图文，就是或者对之类的。
因为我前阵子刚好跟我们一个听众，我们要见面吃饭，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小主题是要交换漫画，这样买第一集的漫画，是超级久没有买过实体的漫画，所以那时候走进 Animate 就是西门町那边那间，我就觉得超热闹的，就里面的人大家还是很多，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摆在所有第一排然后最热门全部都是 BL 作品，包括小说，包括漫画，就全部都是。
连Animate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BL 漫画就是有一个开玩笑的讲法，就是是 BL 漫画拯救台湾出版业。真的不夸张，因为现在其实连少女漫画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就进口基本上以 BL 漫画为大宗这样子。 B 漫画市场非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这是市场差异的关系，就是产品的问题。
那一定有遇到一些读者他会来私讯你，就是他可能想要以漫画家为止。
哦，
遇到这种，
有些高中生，我遇到一些高中生。
那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我觉得可以当最后，因为我们有些听众他们也超年轻，然后说明大家
想要以创作为止，
或是想以漫画家为止。虽然我不知道听完这一集还会不会想以漫画，因为刚刚听下来，我觉得漫画家好像不是一个
然后毅然决然的决定当色情漫画家。
哎、欸，其实我觉得是个好方向啊。
我也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
因为我觉得纯粹以漫画家为止，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工作，有点太累
了。就台湾这个产业还不够完整，
工时非常非常长，
还不适合开始就是全然的投入。
但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当漫画家。你小时候有想要当过漫画家吧？
哎、欸，有，当然有，当然有。我小学的时候其实也有画过好几本漫画。
我小时候也有想过当漫画家。
对对对 对。
那真的有那些有兴趣的人，他们可能到高中或是像谷子，你国中的时候会自己创作。那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除了当色情漫画家。
那当然也是要先有一笔钱会比较好
啊，也是
啊，这是所有自由业我都会给的建议。但
已经有40%的人离开了，40%的人离场。
专属于漫画家，我就建立一个创作者的圈子蛮重要的，就是你要找一些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够维持那个创作的氛围。
哦，
对，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换看分镜，或是互相交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帮助蛮大。因为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自己画，我本来想说那应该是没关系，我也不喜欢跟别人工作，一开始是觉得。对啊，会当自由业的人应该都是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人际交往，有一部分是这样嘛，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哎，好哎，我一个人工作，那我后来发现不行，我会疯掉，就是你一直输出一直输出，你没有输入新的资讯或是跟别人交谈，其实会慢慢的枯竭，
会卡住矛盾
掉，对对对，会慢慢的觉得好像越来越跟世界脱节，或者说失去一些什么东西，但你一直没有补充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创立一个小圈子蛮重要的，就是 不用特别多，三五个人，像我现在的小圈子可能就三四个人，但是
充满能量，
就对，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聊天，每天就是画画的时候就互相开麦，然后就互相就是边画边聊。除了这样比较有聊天之外，也是跟别人有接触嘛。
哦，好特别哦。
而且作品也可以互相的请别人帮你看，你有问题就直接问，因为都是专业的，都跟你一样专业，或者比你更专业，所以你就是可以马上得到解答，有回馈，有解答，是一个非常好的社群，
好温馨的工作环境。
这很像那个创新办公室，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对，
对对对，那种
SOHO
House，
对对对对，
大家会坐在一起，即使他们是不同公司的人。
不过这个就是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感觉，不是刚好因为 Clubhouse 才跟别人有接触，不然平常大家都是四散各处，也没有什么，或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创作者的聚会，就是实际见面之后聊天，可能就是后来成为一群朋友的话，是比较容易留住大家成为一个创作者的圈子这样子。
那像他们可能很多人都还是学生，那除了说像刚刚有提到二创作品这件事情是一个蛮好的练习之外，有没有说像说你可以其他去阅读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或者是该怎么样去思考画漫画这件事情对自己的进步会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可以依照参考我的做法，就是去看大量的你喜欢的漫画家他写的，就是漫画家的工作书之类的。他一定会有，他一定会在他的传记或是在他的那个就是漫画道之类的书里面讲到他的工作跟他思考模式，你可以去参考他们怎么样做的，或者是参考他们的经历。那以台湾的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台湾画漫画，那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先去看台漫，先去参考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作品是容易活下来的。像我刚讲的是目前的话，女性向可能就是 BL 比较受欢迎，或说如果你不画页漫，你画条漫的话，那你可能要参考 Webtoon 那边的，他们那边的模式是怎么样，你要先观察市场，然后再决定你的方向跟市场之间的那个交接有多少，那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说市场接受你，但同时你也喜欢画，就是寻找那个相交的地方。
OK， 这超棒的，这个超实际的，因为刚刚聊的东西超多都跟市场有关，就他不纯粹说什么哦，你要就是
画你最喜欢的啊，要表达你自己啊，追求你的梦想啊，
理想啊，你要先增进自己啊。哦，好好好，这些啊，大家听众听到了吗？对啊，先往这个方向去，即使你有想要创作的作品，OK， 好，那我觉得今天其实这样差不多了，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是对于漫画家的职业还是带有很大的憧憬。
有吗？
我个人是
我不知道，
我个人是还好，
希望可以持续的，就不要放弃这个梦想。
对啦，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越来越多人投入同一个产业，
这个产
业
才
会越来越
蓬勃发展。
如果还有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帅哥美女还是要练好啦，画漂亮的角色这件事情永远是吃香的。
哦，是啊，
应该说如果你是要卖的话，你当然要 让大家好看一点、啊、就是角色。虽然有些人会坚持说是他的画风、哦、但我觉得可以多少做一点调整。可能你喜欢画一些比较画风比较特殊的角色，那你还是要安排一个帅哥美女的角色在你的作品里面，就是他是负责门面担当这样子、
哦、这个真的是影响差很多。
嗯，比较像是我觉得就是看漫画的读者想看到的东西吧。
哎、欸，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别觉得我看漫画看到帅哥美女会心情很好，但还是每个作品都有，
就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咯。我现在在想深夜食堂里面好像没有。
对、
因为它不是啊，我讲错，应该说以面向少年少女的观众的话，
okay, okay, okay,
对啊，
了解。
别说这个是个漫画的主要群体啊，就是年轻的受众是漫画的主要群体。深夜食堂的受众应该不算是学生吧，嗯、比较像是社会人士。如果你的漫、嗯、那个，如果你的受众是什么样的客群，要去思考我们想要看什么东西，这样。
哎、太好了，最后的重点，对，这是最后的重点，去依照你的客群去创作漫画。
是，
漫画虽然说是创作，但终究还是要回到市场上面。跟所有的作品一样、
就是你要跟他们
再次提醒大
家一起竞争、像我那时候还没出第一集之前，我那时候就去成品，然后站在成品，然后想说这里有这么多本书，我要跟这些书决一死战、
这怎么很像这是考学测的时候先去大学里面看看那种感觉、
啊、熟悉一下。你就是要站到成品，然后在那边想说这里有这么多书，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让这边的人拿起你的书来看。发表在网络上之后，距离出书还隔了一段时间啊。
是，
这段时间我就有点彷徨，说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出书吗？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就，我虽然刚才讲那个好像比较有气势的讲，但其实我站在那个成品，我其实蛮自卑，想说这里有这么多书，我为什么我有办法跟这里的书一起竞争吗？对吧？但实际上后来他登上排行榜第一名的时候，想说啊，他原来还是可以站在这里。
对的，而且现在第二集出来，其实也是在榜上吧。
对啊，对啊，其实我后来觉得用心做的东西，其实终究会有人欣赏它了。
好，太好了，
对对，
还是要留个鸡汤给大家，
鸡汤给大家。
对对，不然刚刚都市场高中生已经要
松了一口气。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应该差不多访问这里，
差不多。
那就是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就是我们就会提供大家本周一个快乐 tips。我想问谷子这边有没有一个快乐 tips 是要推给我们今天的听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没有看过一个频道，在 YouTube 上面叫做有点意思哦，就是他是一个中国的，应该是美术老师，他开的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像我们刚才前面有聊到蓝色时期嘛，就是作为对于读艺术大学迷惘的人，大家都会喜欢必推的神作。
是是，
那我觉得有点意思哦，这个频道他就是你在艺术大学得不到的解答，这个老师都会帮你整理好。就是还有、还有，
陈凯，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
对对对，我很喜欢那个老师哎、欸，对啊，我觉得好有帮助哦。就是我、就像现在他的频道最新这几集都在讨论 AI 嘛，就是 AI 艺术对于艺术创作者的影响，我觉得也都是蛮适合大家对这些主题如果有疑惑有想法可以去看老师 的讲解，那可以听听他的想法、我觉得是蛮有启发性的啦。
真的讲得蛮好，讲得很完整。
这个是所有的艺大生基本上都知道的吗？
我不知道，可能会藏在心里面的一个小秘密吧。然后就是偶尔会，因为他也不会是一个很怎么讲，
他流量也没有到很大的。
对对，他不是每天都会看，
因为听起来不
会
是一个吃饭的时候会看的东西。
对。
但如果你需要思考的时候，你可以看看他的问题跟他的解法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在艺大的这个在校生跟尚未考到艺大的高中生们
可以试着去摸索看看，
都可以去听的嘛。
不是考完了，
其实你也可以去听一下。
对啊，其实我觉得艺术相关工作者这个频道都蛮有帮助的，他讲蛮多概念上的东西，我觉得对我帮助蛮多。或是有些卡在我心中很久的那个死结被他抽开来了。
OK。好，这个推得很好，而且你居然也知道，然后你从来没有推过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对我来说是藏在一个心里的小秘密，
被我公开了，
就是偶尔会拿出来看看，但是就是他的跟我的关系没有
那么密
切到。对，
欸，这你们很像自己偷藏一些，
这是我们混迷人的小秘密。
对啊。好，那所以最后推的这个 Quality Tips 就是这个频道，然后它叫做有点意思哦。
对，
有哦吗？
有哦，
有哦，
好像是简体字吧。对，它是简体字，
艺术的艺，
有点意思哦。对，意思的意是艺术的意。
这名字取得蛮好的。
是，
还是我们要不要改一个名字？
也有点意思。
对，有点意思哦。
我们名字没什么意思。
好 OK， 那这个就是本周的快乐 tips。
应该不会快乐，但是可以，
应该不会
成长 tips，
成长
tips， 成长就会快乐，
成长就会快乐，
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梦想。
学习是痛苦的，但成长是快乐的。
对，
好，太完美了。今天就把一些比较鸡汤的东西就
让大家忘记前面一些产业的事情，
没错，
这才是重点。
好，我们感谢谷子、
yeah,
谢
谢
谢谢。
好，那大家我们下礼拜见，拜
拜
拜拜。我们是不是录很久啊？
对，其实还差不多小时。
哦哦哦。